创世纪第27章，如何得到祝福。27章1至46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9月1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假如有人问你，你如何保得到神的祝福？你想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吗？当然想。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创世纪27章相当长，我们大家都能看到，有人确保得了神的祝福。然而，他们确保祝福的方式却应该令人感到不安。读这段经文，你难免会感到一点焦虑。当我们考虑到神的应许，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生命、土地、丰盛、永生、新天新地的祝福，竟然是通过低劣方式使一个人得到。然而，圣经的神就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的神，明明的宣告雅各的确将蒙此祝福。我们难以理解的正是神做事的方式和我们不同，直到我们按神的方式来理解他是怎么样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自己想方设法去实现，但却不是圣经愿意我们如此做的。我会先来把这故事简单的叙述一下，然后来讨论里面的重点。首先让我们来看离开信心去寻求祝福。这个故事发生的有点怪，就是26章结束时以扫结婚，故事结束的时候又提到以扫的另外一次婚姻。经文的这种安排并非偶然，两头是以扫结婚。当年以扫40岁，这就意味着以撒100岁了。这就应该提醒我们创世纪前面另外一个神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们的故事。当以撒40岁的时候，亚伯兰想要给儿子以撒找一个敬虔的妻子。你们还记得亚伯兰详细的告诫仆人不要在迦南，而是到老家去为以撒找一位新娘，确保以撒不会与咒诅之下的人结婚。但这里完全不一样，以撒的儿子40岁了，由于家里缺乏父亲的领导，以扫就自作主张娶了一个好人做妻子。根据圣经，这些迦南人是要被从应许地上清除的。以扫根本不在乎，后来又娶了一个迦南女子。因此，故事是因为以扫的任意和不负责任开始，他根本不在乎。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这不是以扫的作为，而是以撒所做的。1-3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把以扫叫来，想要祝福他。很多解经家在这里绕着圈子问，以撒想祝福以扫是什么意思？经文很清楚，以撒想用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就是儿女众多，掌管那地，咒诅反对他的人。这个儿子的行为已经令人怀疑，为了一碗红豆汤，他把长子全卖了，又娶了不洁净之人的女儿。现在以撒对他说：“你去打猎。”我们注意到这里三次重复用了打猎、野味、住和和本的翻译，看不出这三次，这就让我们看到以撒完全被自己的胃口所控制。他爱以扫因为以撒打猎搞来的美味。我们不得不问，这时候以撒在想什么呢？神已经说过，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将是继承亚伯兰祝福的那一位。然而以撒想要做的却与神的话完全相反，只要你给我美味吃，我就把神的祝福给你。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以撒老了，为自己预备后事，他的视力不行了。有意思的是，他身体上的状况也反映出他灵命上的光景，不仅是眼睛几乎瞎了，他的与神同行也几乎瞎了眼。为了度父，他情愿走与神的话完全相反的路。这里的以撒是在凭他的视力味觉生活。 吃的、野味、美味出现了六七次之多。他是一个贪吃美味之人，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一直凭信心生活。正因这些事情引来了家里的欺骗行为。我知道一说这样的话会引起紧张，但这并不能使每一个参与者脱罪。假如以撒不是这样，那么就不会鼓励利百加和雅各的欺骗行为。我们知道欺骗在创世纪里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到此为止都有一个规律。饥荒来临，他们搬到外国，因为担心当地国王因为他们妻子的美貌而加害于他们，从而把圣约引偏，威胁那应许的后裔。因此每次这些暴君都被与神同行之人所欺骗。但这里的以撒就像一个暴君一般，想毁掉圣约，因此他自己的家人试图把他引偏，让他的计划落空。靠着感觉生活的人最终会被他的感觉欺骗。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几个人都想要确保得到祝福。以撒所做的当然不是出于一颗想要讨胜约神喜悦的心。接下去的第五至二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以道德失败来确保得到祝福。以撒开了个头，利百加就马上行动起来。他听到以撒的话心里很不高兴，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有点担心，不是因为这样做道德上不对头，而是怕秘密被揭穿。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有意思的是，整本旧约里都是用这个光滑一词来描述道德是有问题的人。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利百加对雅各如此的关心，他宁自己可担当咒诅。利百加的计策在道德观点如此扭曲，然而他的愿望是正确的，因为他知道祝福是要给雅各的，因此他的愿望正确，但是方法却不是。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15至17节，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因为眼神不济，看不清进来的是谁，便问，你是谁？雅各大胆地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有意思的是，这句话的前一半是真的，因为雅各的确是长子，因为他从以扫手里得到了长子权。但他这是在明明的说谎，我是以扫。接下来的更糟糕，以撒问他，你怎么找得这么快呢？雅各竟然回答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成功。这是在妄称神的名来掩盖自己的欺骗。以撒疑心重重，用嘴尝了一下。奇怪的是，这个凭嗅觉味觉生活的人，他的舌头背叛了他，觉得味道好像对头。但他仍然存着疑心，叫雅各进前来，最后闻到了衣服的气味之后，终于放下了心，给以扫祝福。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21-27节，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这是何等奇妙的祝福！至少在以撒的心里，以扫得到了神的祝福。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祝和合本意作甘露，听上去很美，音译就是露水。这在我们听来好像没多重要，心里可能还会说：假如我父母给我家产，我希望要比露水好一点。但他们生活的地方，庄稼灌溉完全靠雨水，一旦雨季结束，你得到的唯一水源是夜晚冷空气形成的露水。也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庄稼一年到头都有水，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在旧约里，丰富的五谷就意味着儿女满堂。不单是丰盛的收成和儿女，我也要祝福你掌管多国的权利，这是王权的祝福。然后他宣告了创世纪12章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祝福。后来以撒对以扫说：我已经给了雅各一切，没有东西留给你了。当然，以撒以为他宣告的祝福是加给以扫的，但神已经选择了雅各而不是以扫。事实上就是这样，虽然当事人和参与者都不干不净，但神的计划得以实现。所有这些人的失败，从以撒到利百加到雅各，神的旨意仍然得以完成。创世纪的故事叙述的确是出于大师手笔。雅各离开了，张力看上去松弛了下来，我们本来担心他的不到祝福，但结果却是非常美好。突然间以扫回来了，读者又一次感到了张力。以扫进来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幕。30-33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震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戏剧性的讽刺：你是谁？这是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他要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你不是蒙祝福的那一个，你不是长子，你不是应许的后裔，你不是我在圣约里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以扫或许不知道全部细节，但这里的讽刺是，他那本想要祝福他的自己的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谁？以扫的回答几乎和雅各的一模一样：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里告诉我们，以撒大大战惊发抖。英文翻译很美， 希伯来原文里重复了战经，或者说大大的战经。因为他意识到所发生的是什么，简直就像是电影一样，不仅是战惊，他浑身颤抖，神在给他上课，以撒算好了要瓦解神的计划，现在以扫出现了，他的计划落空了。但是以撒学到了功课，我们怎么知道以撒接受了这个教训？我们的确需要知道他接受了，除非你没有学过希伯来书11章的话，因着信，以撒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刚刚读了创世纪27章，很难想象以撒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他连发生的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他以为他使神的话无效，他是在悖逆神。但希伯来书说，你们看雅各显出的信心。雅各有信心吗？或者还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诗意，把列祖们都列在11章里，好叫我们尊敬他们。以撒的确以信心向雅各宣告祝福，他对以扫的宣告也同样是出于信心。我们从这段经文使用的语言上可以知道，首先请注意他说的，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这不是什么事先约定，我给了祝福就不能收回。以撒没有说，这小子骗了我，我把话收回，不算数。以扫啊，我会祝福你。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收回他的祝福，因为他知道，他祝福的这个，的确是神祝福的。神的确做了他说他要做的，让小的超过大的。以撒懂得，神斥责了他。他接下去对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并且以撒在下一章里确认给雅各祝福是正确的事，肯定了给雅各的祝福。他送雅各往远方去的时候，重复了他给雅各的每一个祝福，还加上亚伯拉罕的应许，28章3至4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以撒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哪怕是他的悖逆也改变不了神的旨意。从此以后，他开始以信心生活。36至37节，以扫知道了真相后，对父亲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说，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这本来是雅各想要祝福以扫，并且没给雅各留下。38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以撒对以扫的祝福，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的祝福。40节，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在我们看来，至少从英语翻译上，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个祝福还算可以吧。但是你读一读旧约，任何人只要你不与雅各和他儿子们，不与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人，你就与耶和华神没有关系。这就是说，你要挣开与雅各的联系，那么你就在咒诅之下；你要挣开以色列的轭，那就意味着你将被遗弃。最初的读者们知道，以东和他的后裔被禁止进入神子民之列，我们通过雅各而蒙神祝福。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以扫愤怒之极。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我们听到过这个声音不是吗？那是该隐的声音，那是魔鬼自己的声音。以扫在这里表明了他的真正身份， 而神早就知道了。这是蛇的后裔，这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不会被祝福。利百加听到了以扫的计划，告诉雅各赶紧离开此地，你不用担心，等你哥哥冷静下来以后，你可以回家到妈妈这里来。然而利百加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他的阴谋使雅各得了祝福，但是后果影响到每一个人。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注意到，利百加所做的是跟随亚伯拉罕的每一个脚步。他把雅各送到娘家拉班那里去。到那以后，雅各将要收到他的后果，有人也会用类似的方法欺骗他，他将尝到自己行为的恶果。我们的故事结束时，又是一个婚礼。以扫说，爸不要我娶迦南女子，那好，我去娶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儿。以实玛利的后代已经被神拒绝了。神呼召的是以撒的后裔。因此，以扫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与神子民的仇敌结盟。28章8至9节，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我们的故事转了一个圈，从一个婚礼开始。26章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父亲想要祝福他的儿子。结束的时候，以撒祝福他想要祝福的那一个，而不是神要祝福的，但最终父亲的话祝福了神要祝福的那个儿子。最后，儿子又娶了妻子，故事结束。神的计划实现了。属神的雅各改变了，虽然开始的时候他远离神，完全背逆神，但最后他欣然接受了神的旨意，神的道路。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故事？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这里的经文没有给我们一张蓝图，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但的确向我们重申了一个事实：神的计划，神应许的国度是不可能被废掉的，哪怕是他那些满有罪的子民。创世纪27章里，在尔虞我诈之中，在道德失败之下，神没有失败，神的计划按照他所说过的得以执行。在这两个孩子出生前的预言，在他们出生后，在历史中结出完美果实。以撒举起手来叛逆，想要把应许之子逼到绝境，然而神就好像把着他的手祝福了雅各。如果说这是真的，我们怎么样确保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故事向我们证明，完全要靠神的怜悯，绝不可能靠他子民的信实。你读这段经文，神的祝福不是因为这些人如此顺服，神不得不因此而祝福他们。这些是不信实的人，然而神仍然信实，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在他的应许结出果子上不会失败。这是恩上加恩，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也为他子民益处的缘故，胜过了他们的不顺服。圣经说，连人的愤怒都要成全你的荣美。对那些一再一再失败，一次一次得罪了他的人，根据这段经文，神仍然信实，因为他的信实不是根据你的信实，而是根据他的怜悯，他对自己应许的委身。他必荣耀他自己，拯救他子民。祝教会录音出了问题，最后两分钟的录音几乎没有声音，所以只好就此结束。让我们一起祷告。